福音五章一到四节，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，就上了山，既已坐下，门徒到他跟前来，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：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；哀痛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安慰。阿们。
好，弟兄姊妹平安。我们首先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感谢主，你是满有恩典、满有慈爱的神。主啊，你本为善，你的慈爱永远长存。不管这个世界上怎么样的动乱，人心怎么样的变动，主，你在天上依然坐王掌权，一直到永远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对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拣选，感谢你给我们每个人的恩典，使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，我们在主里面得着那个永远的生命。主啊，这个世界的任何的苦难都不能动摇我们在主耶稣基督的平安和地位。主啊，我们把感谢把赞美都归给你，谢谢你，你借着你的话语向我们的心灵说话，听我们的祷告，祝福我们每个弟兄姊妹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，阿们。我们今天呢，在假期的这三周里呢，我们讲马太福音里的八福。八福，弟兄姊妹，什么是福呢？啊，我们一想起来，我想可能每个人一想，就是那个字是福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其实啊，对于天国的人来说，对于一个真正属于神的人来说，有神的人才是真正有福。嗯，我们可能每个人都想有钱财的人有福。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真正的一个真正有神的人，他才是一个有福的人。我们汉字里面这个福，前那边是个什么什么什么部首啊，是个士部。这个士在原来的意思代表神的意思，就证明怎么样，真正的福分是从神而来。不要羡慕在这个世界上钱财多的人。你想可能在那个在这最近的这一场的啊枪杀中哈，可能有的人很有钱，但是当他的命结束的时候，他的钱财怎么样，就什么都没有，就没有了。我们要渴慕成为一个什么呀，成为一个真正心里有神的人，真正有神的人。我们知道马太福音他讲的主题呢，就是耶稣是天国的君王，天国的君王。你知道吧，如果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 无论他怎么样贫穷，如果他有了耶稣，他在天国里怎么样，是富足的。你想到了吗？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无论怎么样富有，如果他没有耶稣，他仍然是贫穷的。我们知道马太福音要读一二章，随着耶稣的降生，天国来到这个世界，天国来世界，耶稣经过受洗，经过受试探之后，然后呢开始传讲天国的福音，在马太福音的4章23到24节，耶稣走遍加利利，在各会堂里教训人，传宣讲天国的福音，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，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，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，就是害各样疾病各样疼痛的，被鬼附的，癫痫的，瘫痪的，都带到他那里，耶稣就治好了他们。有许多人从加利利、迪加波利、耶路撒冷、犹太、约旦河外来跟从他。在马可福音1章14节说，约翰下监以后，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国的福音，说日期满了，神的国近了，你们当悔改信福音。耶稣在这里说的天国就是神的国，它不是指的一个地理上有边界的国家，不是这个世界上的国家。他说的神的国是什么呀？神的国是指的神借着耶稣基督的生，借着耶稣的受死，借着他的复活来建立神的主权，在这个地上神要建立起他在这个世界上的国度来。这是不是一个属地的国度？在神的国度里谁掌权啊？耶稣作王掌权，耶稣就像国王一样，我们看到的地上的国王一样，来统治整个的世界。神的旨意就是要让我们每个人来顺服神的管制，只有真正的降服于神管制的人才是一个进入天国的人。 进入天国的人。你进入天国就相当于你已经有了永恒的生命，你就得着永生了。所以说你真正的认罪悔改了，你信了福音，是吧？你得到那个永远的生命，天国就是属于你的。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真正的这样啊？你说一个进入天国的人呢，他跟世人应当是不一样的，是不是啊？他需要按照天国的伦理过他的生活，所以他的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是完全跟世人不一样的品质，不一样的品质。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的五六七章这三章里，我们称为登山宝训。耶稣走上山去，走上山去啊，这不是一个很高的山，懂了吧？但是这个耶稣在这个山上宣布天国的宪章，天国的宪章。我希望每弟兄姊妹，你大概从花十五分钟的时间，就可以把这个天国这个福音读完，这三天国的宝训，耶稣的登山宝训就是天国的宪章读完。你知道吗？有的人呢，他读了登山宝训之后，他觉得自己很受冒犯，为什么呢？他觉得耶稣这个教训太难了，是不是啊？是不是太难了？是不是？我们有谁会被人打了左脸，又会掉过去右脸，继续的被人打呢？我们没有人这么做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我们别人伤害他，说我恨他还来不及呢，是不是啊？我凭什么饶恕他？你一句话就赦免了，是不是啊？那你不太便宜他了吗？因为我们人都是用这个今生的思想怎么来衡量耶稣的话语，所以我们根本尊敬不了，是不是啊？他给我这么多年的痛苦已经让我够受的了，是不是啊？是不是啊？我又饶恕不了，你非得要饶恕，你不是在额外的增加我心灵的负担吗？你知道我已经是被受害人了，是不是啊？可是你还是让我继续的做我做不了的事情，你知道吧？另一个是，哎呀，我在这个家庭里挣扎这么多年了，我要离开就是不行，为什么？是不是啊？你难道不是让我继续的在痛苦中活着吗？你知道吧？圣经中其实你要读读这个圣经啊，你发现耶稣的天国的宪章和地上的法律是完全不一样的。你要想想，如果天国的这个宪法跟地上的法律是一样的话，何必耶稣啊？何必要建立个天国呀？是不是啊？你知道耶稣讲的登山的宝训是描述的天国的道德伦理，描述一个真正的进入到神的国的人他应当有的品质，你知道吧？我们不要一定要不忘了，耶稣的教导是为那些真正进入天国的人所颁布的。所以说这个登山宝训，这个天国的宪章呢，有点不适于地上的国度，是不是啊？不适于国度。我们首先看耶稣就是用八福来开始他的讲道，八福来讲开始讲的讲道。我们今天呢主要看前面的两个祝福，一个是心灵贫穷的人，一个是呢哀痛的人。好，我们耶稣的也其实这八个品质呢，耶稣呢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真正的有这八种的标品质，八种的品质。我们看第一节啊，耶稣看见这许多人就上了山，即坐下，门徒到他跟前来，他就开口教训他们啊。你想想耶稣呢，这位拿撒勒木匠的儿子，一个非常当时啊是个非常普通的人，懂了吧？啊，是个木匠的儿子，没有人间的荣耀，是吧？没有宝座，没有冠冕，没有朝服啊，他登上一座最普通的山。耶稣上了山以后，很多的人拥挤在他的周围，耶稣在开始怎么样颁布天国的宪章，来呼召人来进入他的国度。耶稣说什么？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；哀痛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安慰。你说圣经的旧约呢，是以神的咒诅所结束的。你仔细看，你自己没有仔细看过吧？马拉基书的最后一章是咒诅，犹太人他们并没有真正的活在蒙神的蒙福里。而在新约里，耶稣一开始传福音，第一个字实际上是有福，不是虚心的人。我们中国人只能把它翻成是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其实在原文里就是有福啊。哎， 新约里耶稣开始传道就是以福来开始的，你知道吧？耶稣的每一个福呢，他这个福呢在原文里叫 Makarios， 懂了吧？哎，这个到底这个有福是什么呢？是英语的翻成 happy， 幸福，或者是 blessed 的蒙福啊，快乐啊，这个人值得羡慕，这个人得到了神的认可，你懂了吧？哎，所以英语的呢是 blessed 的，你要看看英语的，就是两个 happy， 他这么翻译的。你知道吗？这个福，他不是说我们将来等到了天国，到了死了以后，等到耶稣再来的时候，到那个真正的天国完全实践的时候，我们才有福，而是这个福说的时候，我们今天真正的按着耶稣的话来行，我们就可以得到的福分。什么是福啊？第一个福分，天国子民的第一个特征就是首先是认识到自己灵里的贫穷。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你知道吗？我们很多的时候呢，我们中文翻成虚心了，是吧？虚心的，我们一中文里一想到虚心就是谦虚，是吧？不自满，是吧？啊，谦让啊，不自大啊。其实我们耶稣讲的这个虚心的人，给这个我们中国一般理解的这个虚心的人是不一样的，懂了吧？是不一样的，是有些区别的。我们中文里的虚心呢，跟骄傲、跟自满是反义词，而这个在今天的这个虚心，在原文的虚心呢，它是指的虚空的意思，灵里的贫穷的意思，灵里的贫穷的。耶稣说的是什么呀？耶稣说：“有福啊，你这些灵里感到贫穷的人，灵里的感觉的贫穷的人，你知道吧？”所以说呢，一般的这个英文的翻译，它都翻成灵里贫穷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属于他们的。这是第一个福，是第一个福，第一个福。其实呢，耶稣呢，你知道，在这个马太福音里，我们知道有八个福，是不是啊？我们看看路加福音呢，他没讲的八个福，他讲的是四个福，四个祸。你要仔细比较比较的话，你要看看这个二十节。路加福音26:20，耶稣举目看着门徒说：“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，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；你们饥饿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你们将要饱足；你们哀哭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你们怎么样，将要喜笑，将得着安慰。但是你们富足的人有祸了，因为你们受过你们的安慰；你们饱足的人有祸了，因为你们将要饥饿；你们嬉笑的人有祸了，因为你们将要哀痛哭泣。”你看耶稣说的什么呀？你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，我们会不会想，哎呀，我们谁会感觉到贫穷是有福啊？是不是啊？每个人都觉得只有有钱财的人才是真正的有福，是不是啊？我们谁会羡慕贫穷的人？我们谁会羡慕那些哀伤的人呢？他们有什么福？是不是啊？我们这个世界上谁不羡慕那些钱财多的人，那些饱足的人，那些喜笑的人，他们无拘无束地享受着这个世界给他们带来的快乐。可是不要忘记，天国跟今生是完全不一样的。今生的一切虽然美好，但它都是短暂的。当耶稣带来的天国要颠倒这个世界的一切，要永远记着，你今天现在无论面对的什么的情况，都不是最后的决定，都不是最后的，都不是决定性的。将来在神的国度里，那才是决定性的。耶稣来就是要颠覆这个世界。我们知道人们都瞧不起穷人，这个世界上可能很少真正的瞧起人，有人瞧得起穷人，觉得穷人有什么福气，是吧？但是神却不是看得这样看待他们。在圣经里啊，你说这个是贫穷这个字啊，它跟卑微跟谦卑是密切的相关的。你仔细去看看，在圣经里边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穷人他除了依靠神以外，他没有别的帮助，是吧？他们经常受到富人的欺压，在困苦无助的时候怎么样，他们只能转向神，只能谦卑的依靠神。所以耶稣当 他开始传道的时候，在路加福音的四章的十六到十七节、十八节，他那里说，在安息日，耶稣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，站起来要念圣经。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，他就打开一处，找到一处，写着说：“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他用膏膏我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给贫穷的人。”在雅各书二章五节那里说：“我亲爱的弟兄们，请听，神岂不是拣选了这个世界上的贫穷人，叫他们在信心上富足，并承受他所应许给他那爱给那些爱他之人的果吗？神拣选了这个世界上的穷人，叫他们能够在信心上富足。真正的富足是在信心上的富足，在灵里的富足。他们爱神，神就让他们承受神的国度。所以神顾念那些卑微的人，在将来那个永恒的国度里，神把今生的一切怎么样完全的颠倒过来了。这个世界的强者在那个世界里成了低下的人，这个世界的弱者在将来永神的那个世界里，永恒的世界里，他们被神所怎么样要高举。你记得那个玛利亚，当玛利亚是个非常卑微，耶稣的母亲呢，是个卑微的农家女，可是神怎么样却拣选了玛利亚。所以他在玛利亚在他的歌里，他的这么唱的，他说他叫卑微的，他叫有权柄的侍卫，叫卑贱的圣膏，叫饥饿的得饱美食，叫富足的空手回去。看到了吗？神给我们看，神的眼光跟我们今天我们人的眼光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将来在神的那个国度里，神抬举那些卑微的人，那些贫寒的人，神叫有权柄的、有能力的侍卫，叫卑贱的圣膏。其实整个的圣经你知道吗？你要仔细读读圣经才知道，哥林多前书那里也说到这样，他一章的二十七节，他说神拣选了这个世界上愚拙的，叫有智慧的羞愧。你觉得你有智慧吗？神将来会，你会羞愧的。你凡是在这个世界上自以为有智慧的，他倒不如变作愚拙的，好在主里面成为真正有智慧的人。你懂了吧？越是自觉的这个人，在这个世界上自觉有智慧的人，其实他并不真正的智慧。神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，叫那强壮的羞愧；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，被人厌恶的，以及那无有的，为要废掉那些有的，好让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，对吧？你自以为我觉得我拥有什么，我觉得我有财富，我有知识，我有这个，神说你还不如你变成真正的无有的，好让你成为真正的，在神的国里你拥有什么。所以耶稣在这里说，灵里贫穷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属于他们的。你知道吗？现代的中文译本啊，他把这一节翻译成说，承认自己灵性贫乏的人是多么有福啊，因为他们是天国的子民。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承认你自己的灵力的贫乏，你懂了吧？真正的那些意识到自己灵力贫穷的人才是有福的人，他们才真正是属于天国的子民呢。我们有的时候想，到底什么是灵性的贫穷呢？灵性的贫穷简单来说，在神面前我无善可陈，没有什么，没有，我在这位圣洁的神面前我一无所有，没有好，没有可以给神，我只能看，除了看见我的罪以外，没有什么可以在神面前可以提说自己的。在灵性上我知道是背叛神的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 rebel， 都是背叛神的。在道德上失败的，你认识到了吗？我们可能很少，我觉得我是好人， 你自己每天看看你的心思意念，意念里你转悠的那些东西，你就知道你并不是像你自意的那样，那样的是良善，那样的高尚。我们意识到自己的软弱无能，我知道离开了耶稣我没有生命，我没有可以奉献给神的。所以当我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，我才会真正的谦卑下来，所以才能俯伏在耶稣的脚前，才依靠他的怜悯，他的恩典。你知道加尔文他说过，只有那些完全的倒空自己里面，只有完全的倒空自己，把自己里面倒得一无所有，谦卑的仰赖神的怜悯的人，才是灵里贫穷的人。你觉得哦呀，我读了这么多，我读了好五遍圣经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好像什么都懂了。其实按你所该知道的，你还是什么都不知道。真的这样，任何的自满其实都跟神的那个谦卑的品质是完全相对相对的。灵里的贫穷才是一种真正的蒙福的贫穷。意识到我自己完全的无助无力，没有任何可以骄傲的资本，没有任何自义的资本。所以说如果我真的知道我灵里的贫穷，我不需要伪装，你知道吗？我自己没有什么，我好想把自己打肿脸充胖子，我觉得我自己哇，我好有恩赐，我好有能力，我好像神离开了我，哇，就神的工作就开展不下去了。我们有那么重要吗？要真的知道在神的面前我们不过是一个灵，灵不是那个 spirit， 是灵啊，圈儿啊。你说在耶稣的时代，为什么耶稣这么想？在耶稣的那个时代，那些你什么那些税吏，那些妓女，那些被社会所遗弃的人，他们怎么样？他们是天国里的人。耶稣说，你们法利赛人，你们听见了约翰的所传的福音，你们不悔改，而那些税吏和娼妓逼你们到先进神的国。为什么这些税吏这些罪人他们能够进天国呢？因为他们意识到他们自己灵里的贫穷。而那些宗教领袖，那些法利赛人呢，他们永远看不到自己是灵里的贫穷的。他们自己以为我知道什么，他们自己我有什么，我有地位是吧，在教会里，在圣殿里，他们掌管这个整个的圣殿的管理权，但是他们却不能进入到神的国。要知道在神的国里，在天国里，一切我们得到的一切都是神做成的，都是神做成的。神给我们的恩典完全是免费的，白白的，都是神的恩典，是我们不配得的。所以说我们只有像一个小孩子一样，怀着一个谦卑的心来领受它就够了。哎，只有当你真正的意识到你灵里的贫穷的时候，你才会真正的怀着一个谦卑的心来接受，才会真正的悔改。所以说认识到自己灵里的贫穷是进入天国的第一个条件，你知道吗？你觉得我有什么，觉得我懂什么，其实你还是没有，你还是不懂。所有那些真正的意识到自己是属灵贫穷的人才能进入到神的国度。所以我们只有紧紧地去抓住神的恩典，不是抓住我自己的善行，不去抓住我自己有什么东西。天国呢，在巴府的第一幅，他把第一幅把灵里贫穷放在第一幅是有原因的，他强调的就是神的恩典高过一切，神的恩典呢是大过一切的。有的人看见我说哇，说我看你很谦卑是不是？我说不是我谦卑，是吗？是意识到我自己灵里的贫穷，知道离开了神我一无所事， 离开没有主，我一无所有；离开了神，怎么样？我一无所能。就像诗歌里所唱的是：“两手空空无代价，单单投靠十字架。”一个只有真正的亲身经历到神恩典的人，他才会谦卑下来。知道我们蒙拣选是出于神的恩典，你懂了吧？不是说神我好，神拣选了我，不是的，完全是神的恩典。神赦免了我们的罪，是出于神的恩典。我们今天能够得到神的拯救，我们将来能够进入到神的国度，是出于神的恩典，不是我们奉献什么，不是我们侍奉。我们今天所得到的恩赐是神的恩典，我们的一切都是神的恩典啊！除了神的恩典以外，我就再也没有别的什么了。如果我们真的知道说我的一切都是出于神的恩典，我还有什么可以夸耀的吗？到神面前我还能说神啊，你看我穿了多少个福音，是不是啊？我服侍主15年，有的人成50年，懂了吧？太可笑了，懂了吧？太可笑了。好比说，哦，我给谁谁祷告，算什么呀？你明白吗？难道你真的没有看见，你今天你手中所拥有的一切，都是神的恩典吗？是吧？就像我们来到澳洲一样。你觉得是你自己的本事你来到澳洲啊？很多在澳洲以外的人，很多有本事的人，是不是啊？他们有本事，他们但是他来不到澳洲，是不是啊？同样我们进天国也是这样。如果我们意识到我自己属灵的贫穷，我就会改变我对人、对我自己、对这个世界的看法。我知道我生命中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的给我的礼物，我就不会哎呀紧紧地抓住它。不是，这都是身外之物，神可以在他的恩典中给我们一切，神也怎么样，也可以完全地取走。就像约伯一样，约伯觉得他那些个财产那些个儿女都是他的呀，他当他神把他拿走的时候，他才知道赏赐的是耶华，收取的怎么样，也是耶华，耶华的名才是应当称颂的，不是约伯是义人。只有看到自己灵里的贫穷，我才意识到我对人对神的亏欠。哎，我就发现我并没有像我自己嘴上所传说的我那样的爱神爱人，哪里啊？我们更爱的是自己，是不是啊？如果我意识到比自己的贫穷，我就不会老是盯着别人眼中的小刺，数落别人的不是，是不是啊？你看看你自己眼中的多大的良木吧。你知道这个世界上人与人之间的纷争，都是因为没有意识到自己是灵里贫穷的人啊。平常在家里，是不是啊？两个人这个一家子生活，我们很多人最厌烦的就是我们的配偶，我们的孩子。我这是听你讲到说啊，他说他们真烦人呐，你懂了，真烦人呐，所以他常常跟太太吵架，给丈夫大闹，是吧？跟孩子发脾气，啊，你说吧？哎，有个人呢，他在监狱里关了8个月之后，关了八个月，啊，关了一段时间之后，你说他最想的就是谁呀？他最想谁呀？就最想他那个让他甚痛苦的那个宝贝了，你懂了吧？他最想的就是他的妻子他的孩子了。为什么？你到那里头，神把你的灵力干嘛倒空了，是吧？你里头贫穷了，你觉得在外边你呼风唤雨，你进去了你就是个犯人，头一剃都是光的，是不是啊？你的太太再不顺服你也觉得她宝贝了，你懂了吧？你是没有一个人等他从监狱里出来看着太太不哭的，真的。如果你的孩子再调皮怎么样，你觉得那孩子可爱了，你懂了吧？你相信是不是？ 是吧，他原来他不是你的敌人，他是你最亲的人啊，你才意识到你是多么的需要他们，需要他们的关怀，需要他们的照顾。嗯，很多人我们不认识我们自己啊，弟兄姊妹，最重要的是没有看到我们灵里的贫穷，不知道我一今天所领受的一切都是神的恩典，我们的家庭，我们的孩子，我们神给我们的环境，给我们的教会，其实都是神的恩典，都是神的恩典。哎，如果我们真正的看到自己的灵里的贫穷，我真正的在属灵上不过是一个叫花子，懂了吧？我还去论断别人吗？我还会跟别人去争竞吗？不会了，绝对不会了。你知道吧，其实最重要的是人们没有意识到自己灵里的贫穷，所以耶稣在启示录里他责备最后一个教会，就是老底家的教会。老底家的教会，他在启示录三章十七节他说你说我是已经富足，已经发了财，依然都不缺。耶稣说你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，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，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，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真正的能看见。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，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。凡是认为自己已经富足的人，其实他的灵里是贫穷的、可怜的、瞎眼的、赤身的。你自己以为拥有的那些个财富，其实都是虚空的，在永恒里一点一分钱也带不了走。我们人生、今生引以为傲的东西，都是虚妄。你想想呗，等到你过了99的时候你都知道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所以神在这时你要悔改，你要在永恒的神面前，在这个永恒的神面前，在这个圣洁荣耀的神面前，永远的保持着我们贫穷的状态，认识到我自己一无所有，一无所事，一无所能，我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，没有什么可障碍的，怎么我就完全的来依靠神的恩典。如果你每天都怀着这样的心态的话，你可是个真正有福的人。第二个是畏罪悲伤哀痛。第四节是你们哀痛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你们必得安慰，是吧？啊，现在中文译本把它翻译成说那些畏罪悲伤的人是多么有福啊。这里说你们必得安慰，得谁的安慰啊？神的安慰。所以他改成说因为神要安慰他们。那些畏罪悲伤的人是多么有福啊，因为神要安慰他们。你要仔细读读这个八福的话，其实在这个八福后边的几个福啊都有逆转的性质。他说哀痛的人有福了，哀痛为什么？因为你们必得安慰。你们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为什么？你们必得饱足。连续别人的人有福了，为什么？你们要得到神的连续。神在这里逆转这一切啊，改变这一切啊。神在耶稣在这里要求那些悲伤哀痛痛苦的人能够进入到神的关怀。如果你每天在痛苦当中，你要真正的在神面前你流出的每一滴的眼泪，神都放在他的什么，都用瓶子接着的。神让你不要依靠自己的力量，不要自满自足，来转向神。你转向神，神就会关照你，你哀痛你就可以得到神的安慰。首先畏罪为什么，首先他的哀痛他没有说 啊，是 为什么哀痛？你仔细在这里看，这个哀痛呢，不是给那些失去了亲人啊所带来的哀痛，那个只是今生的哀痛与悲哀，它是指的那些看到自己的罪和失败，因为悔改带来的悲伤哀痛。哀痛，当一个人一旦看到自己的罪，他就不能不感到哀伤，不能不感到哀伤。当一个人真正的为他的罪来忧伤的时候，神就应许来安慰他，因为圣经上说，神啊，一颗忧伤痛悔的心，神必不轻看，必不轻看。你记得在路加福音十八章里，那里有两个人，一个是法利赛人，一个是税吏。那个法利赛人他很高，是不是啊？很高啊！他在那自言自语，他夸耀自己，他说：“神啊，我不像这个税吏一样，是吧？我不像他那样，是不是啊？”然后呢，欺骗人是吧？然后多收钱，他在那里一直夸耀自己：“我一星期进食两次，凡我所得都献上十分之一。”他很高啊，是不是啊？而那个税吏啊，他根本就没有站在圣，他远远的站在一边，懂了吧？他怎么样？他站在一个圣殿的角落里，他为自己的罪感到极度的忧伤。他因为他看到自己的罪孽深重，他只能捶着自己的胸口说：“神啊，求你开恩，可怜我这个罪人。”耶稣说什么？说这个人回家去，倒比那个人显为义了。你知道吗，弟兄姊妹，看到自己的亏欠，看到自己的罪，看到自己对人对神的亏欠，而不是老是看到别人这个对不起我，那个人对不起我，如果你那样的话，你就永远也不会为罪忧伤。你知道吗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，在神面前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义的。你说连保罗都承认他自己的失败啊，他是什么呀？他说我真是苦啊，我真挣扎得非常可怜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？连保罗都是为他的罪的这样的忧伤，我们呢怎么样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看到自己的罪，看到自己的软弱，看到自己的失败，看到自己的亏欠，我们怎么样？我们就有福了。你一定会得到神的安慰。为什么呢？你的罪，你真诚的认罪悔改，什么？你的罪在耶稣基督里就会得到白白的赦免，你会因信称义，被神称为义人，而且白白的得到神的救恩。另一个是我们要看到这个世界的罪，为这个世界的罪怎么样来忧伤痛悔。看看今天的这个世界，是不是啊？我们今天的世界，战争、腐败、人心的冷酷，是吧？自私、淫乱、同性恋、暴力，看到这么多的罪，怎么样？我们真正的来在神面前为这个世人来祷告，这个世界不应当像我们现在这个样子，是不是啊？我不知道你的心，当你看到这些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心碎呢？其实我们今天那个样子，神的心是心碎的，神是忧伤痛苦，为这个人忧伤痛悔的。我们是不是也能够悲伤到一种程度，为世人的罪哀痛哭泣呢？耶稣说，如果你要是真正的为世人来痛悔的话，怎么样？你也会得到安慰。将来有一天，神的国、天国要在地上来实现，在新天新地的耶稣应许说，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，不再有悲哀，也不再有悲哀、哭嚎、疼痛，因为以前的事怎么样，都会成为过去了。我们想想，是吧？在杨峰所说的在帮着张生死的那些人，是不是？我们也应当为他们来祷告。为他们来祷告，你知道吗？这个事情随即都可能临到每个人的身上。我们应当为我们这个世界来祷告，求神来改变我们这个世界，让我们能够真正的 能够成为进入到天国的人。我不知道弟兄姊妹，天国在哪里呢？我们知道天国只有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才会完全的实现，但是今天天国就在我们的中间，是不是啊？耶稣说天国就在你的心里，天国在你的心里，只要你承认你灵里的贫穷，你就能进入天国，你畏罪忧伤，你就会得着神的安慰。好，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为你的话语来感谢你。你说那些灵里贫穷的人是多么有福啊！求你帮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，都真正的成为一个灵里贫穷的人，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亏欠，让我们看到自己的软弱，看到自己的失败，我们看到我们对神对人的亏欠，主啊，我们就不能不为自己的罪忧伤痛悔。求你来帮助我们，施恩给我们。你应许说，当我们为我们的罪忧伤痛苦的时候，我们就必得着你的安慰，因为你赦免我们，你让我们白白的进入你的天国，得到永生的福分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
弟兄姐妹请起立。万古磐石为我开，耶稣就是我们的磐石，是永不动摇的磐石。
下面是为奉献祷告的时候，我们低头为奉献祷告。阿们，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你赐我们恩典，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劳动的能力，也有赚取金钱的能力。但我们真的是应该知道，我们其实什么都不是，你这一切都是你赐给我们的。求主帮助我们来学习这一个奉献的功课，愿意不但是奉献我们的金钱，也愿意把我们的身心灵都献上，求主使用。主啊，你恩待我们，也真的是求主帮助教会的长子的善用金钱来把福音广传。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我主基督之名，阿们。
我们下面是迎新，不过今天是Sophie 的妈妈和妹妹，来，我欢迎哈，啊，行。 啊，谢谢，是吧？好，谢谢，谢谢。嗯，我们今天啊，报告，下边一个报告。哎，今天是庆祝生日，我们每个月第二个周呢庆祝生日。我们今天有七个弟兄姊妹庆祝生日。江姐阿姨今年94岁了，是吧，阿姨？还有 Vivian， 还有孙玉芳阿姨，还有这个李时香阿姨，他们两个岁数一般大的，好像是。嗯，还有刘立新，还有甄宇，还有 Evan， 都来，我们为他们鼓掌，好吗？嗯，好，对。然后另一个是在假期之间，我们的插经呢暂停两次，好吗？好，我先祷告，然后呢，薇薇给我们做见证，好吗？一会儿欢迎薇薇啊。天父，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主啊，谢谢你的恩典，主啊，我们来的教会是多么有福，我们在教会大家庭里，我们弟兄姊妹彼此的扶持，我们每天可以活在神的平安与喜乐当中。主啊，我们多么希望每一个人都能来进入的教会。来真正的来认识神，来得到这个真正的永恒的福分。主啊，如果我们真的知道我自己的灵里的贫穷，我就会真正的去用心去爱神，用心去爱每一个弟兄姊妹。主啊，你来祝福我们的教会。主啊，我们把感谢把赞美都归给你。主啊，我们为江阿姨，为 Evan， 为孙玉芳，为李世香，为啊珍，为啊还有刘立新姊妹啊，还有一位都来祷告，你来祝福他们，施恩给他们。主啊，我们为他们神你所赐给他们的美好的生命感谢主。每一次过生日的时候，我们都是越来越靠近主。主啊，我们赞美你。主啊，求你帮助啊他们，主啊，给他们健康的身体，让他们爱每天爱主更深，能够与主更亲。主啊，你来祝福我们啊所有的弟兄姊妹，这些弟兄姊妹，谢谢主。我们为薇薇来祷告，纪念薇薇啊，纪念阿文，还有 Jonathan， 祝纪念这个家庭在啊我们的教会里他们忠心的服侍。我们把感谢把赞美都归给你，谢谢主。薇薇要做见证，你来祝福他的见证，祝福他的生命，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